观是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中国共产党1958年开始推动大跃进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5年之久的大饥荒。然而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由于中国官方缺少可信可靠的统计数字，人们对这场饥荒造成了多少人死亡仍然是莫衷一是。许多中国和国际专家学者都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其中包括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他亲自到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调查，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且查阅了大量史料。杨继生认为，这场严重的大饥荒使中国农村地区至少有2000万人饿死，不少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我们对杨继生先生的采访就从当年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饥荒谈起。信阳事件，这个所谓的这个信阳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
现在求人是100多万人。
100多万人，
有的是108万，就100万人左右吧。
信阳地区当时有多少人？
现在800万人。
800万人、嗯，那么差不多是
1/8，不算比例不算高，在有的地方1/3的也有，像通渭事件是1/3，
1/3的人都死掉了。
通渭我去过3次，通渭，嗯。
当时还有哪一些省份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
就四川呢，经过的时间最长，又从58年底到62年，这个，这四川，又他一直我该死，一直到不知道，到后来才，所以文化革命就。文革中间达到了一定前，不是在800万吧？那是，实际现在按照他四川省人口公布的数据来看，是800万，我算出来790多万的也是800万吧。但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他说我是1200万。
1200万。
这廖伯康他也不是通过科学的数据来算的，他是党政干部嘛。我估计1000万左右是。还起的有1000万，
1000万左右。当时四川省人口一共有多少？
你6-7千万吧。
我记得在文革的初期，大概是在70年代初期，当时说四川是7000万人。也就是说，在五几年的时候，
6000多万，
应该有6000多万。如果死1000万人的话，差不多是1/6，10%几，接近20%的样子。
对。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大饥荒最严重的四川省死了1000万人。
这四川人当时不知道，我这该死，没人告状啊。安徽省为什么安徽有告状？很多人告状，告状是在中纪委啊，那些中监委啊，什么这些人都去调查了，调查一次一次的调查。曾荫顺还把那些调查组造谣，说他们听坏人的话，把他赶走了。后来又调查董必武啊、王维刚啊、什么李坚，都一次调查，还有成龙写信，周恩来都回信的嘛，这来信。所以安徽省告状干的比较厉害，是没盖住。所以。在四川省，毛泽东比较相信盖的比较严密。
也就是说，四川这个死1000万人的这个事实，瞒了很久。什么时候才被暴露出来的？
文革中就是800万，文化革命中是800万。文革命是老百姓红卫兵，造反抄了档案，是800万，是文化革命中间。现在1000万的，根据他的人口那个统计数字是790几万，我猜那就800万吧。但是现在那个廖伯康是政协四川省政协主席，他说1200万，1000万，他那个东西我也不是完全采信他，因为他是政协主席，是个官员，他不是人口学家，他也不可能再重新去统计，他这种感觉和听的各方意见，估计1000万左右估计。
廖伯康当年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在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硝里料事件回眸中说，他与重庆其他负责人员1961年向中央寄出匿名信反映情况。1962年，他还在北京向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面汇报了四川饿死1000万人的问题。 廖伯康强调，这只是估计数字，实际死亡数字起码要高出250万。四天后，杨尚昆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四川的严峻情况，会议决定派人到四川调查。但是据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18日刊登的对廖伯康的采访报道说，同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上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对四川的调查不仅不了了之，而且参与向中央汇报的廖伯康、重庆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芷洲被四川省委定为萧李廖反党集团。
还有哪个地方灾情比较严重的？
安徽省比较严重。
安徽省
安徽死亡率也比较高。嗯，但曾医生也是一样，五个儿子。
安徽省当年死了多少人？
现在按照他的公布的人口数字，死亡300多万人，算出来。但是安子文，文革中间不是倒霉吗？下放的安徽待了好几年，他回来是500万人。
五百万人。那么安徽整个人口有多少？当时
3-4千万吧。
那差不多也是1/6的样子。
吉林省比较好的一个省。
吉林是比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好，东北
中国的
一个是粮仓，是吉林省是粮食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相当的大的这个灾情，是不是？
你比如说吉林市那个长春市的周围那个树皮都剥光了嘛，市中心的树皮剥光了，后来那个园林局不得不下通知不让剥皮，这就说明它的饥饿情况嘛。
那这个吉林的这个灾情是怎么造成的呢？
跟全国通的灾情都是高征购，高征购，粮食收走了这种情况下，
他有这个五盖子的情况吗？
一般的还好一点，因为吉林吴德还是比较，一个是吴德，一个江卫青，这所以一直到文革还站住了，这人是很会应付的共产党那个官僚中间的一些体系的一些办法的人。
这个吴德后来做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江卫青
政治局的委员，
对，江卫青后来还是当中江苏省委书记，这是比较油的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他两边都不得罪，有时说的，有时还讲的真话，看毛泽东的面前，有时讲的真话，期待毛泽东的信任。这两个比较，江苏和吴和我为什么接这两个省呢？这两个省比较好的两个省有这个情况。
那好，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数字，关于这个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呢，各方面都做过很多的统计，这个统计出来这个死亡人数呢，从900万到4500万不等。那么您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
对，严格说来，这个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如果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公布人口数字，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是准确的话，那很容易算得出来，那很简单的一个代数公式算出来了，但这个数字不准确，所以没法算不清楚。而各省的调查，也都不是科学调查，就官员打个电话统计，这电话也不可能说100%的足信。所以就是，包括美国的人口学家科尔，还有班尼斯特，还有法国的一位学者，一位他们都算了，中国也有算的，就是他们就怎么那个校正那个出生率、死亡率和总人口，通过校正以后再算。这个校正也不是随便校正，才通过人口学家的一些方法，通过中国人几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还有一个1/1000的育龄妇女，就生孩子妇女的在生育史追溯调查，就是这个调查比较可靠，即入户调查，专门家庭调查的，根据几次人口普查，加上计生委这个育龄妇女的这个数字为依据，通过人口学的方法来推算，来校正。校正的结果呢，有2700万到4000万不等的这个数字。
2700万到4000万不等。
按照他们的校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总人口，像那个科尔就是3000多万，美国科尔认可，还有美国班尼斯特也是3000万左右，法国的那个一个学者也推了3-4千万，这是另外一本书叫《中国大饥荒》，一个小册子叫。我书上引的那个小，他4000万、5000万都有，很多的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 但是外国的人口学者统计，中国人口学者也统计过，有三个。这三个也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按照简单的那个公式计算，是1660万。这三年，后来这个当时统计局长叫李承瑞，到意大利开一个前世界人口会议，班尼斯特和科尔，他就说我们中国人自己算，不要外国人算。他就跟国际计算委主任叫陈默华说，我们能不能够一个国家课题，让我们自己算一算。这课题就招标，招标这个课题谁招标？这个当时西安交大的蒋振华，蒋振华他是本来修电机的，西安交大修电机，后来不是那一段80年代搞软科学吧，所以他就去搞那个英德加格大师孟买吧，修了一年的人口统计，就刚回来以后，他就建立一个人口所，这个人口所成立不到一年，他接受了李承瑞的课题，他算的结果，他认为是1700万，这1700万的，后来李承瑞就国家组织国家课题吧，就组织专家来鉴定来验收，认为他这个数字是可靠的，是最科学的。也就是说1600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700万是国家认为是最科学的数据，这个是政府认可的，后来根据80年代各省出了一个人口年鉴，二十几个省都有，我把它抄起来，按照各省的人口统计年鉴算出来是不到2100万，但李承瑞自己认为是2200万，李承瑞，也就是说从1600万到2800万是政府认可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今年当时二卷也是个突破，他认为1960年的人口总人口基数数比59年减少了1000万，这什么概念呢？就是60年人口应该比59年增加1000万左右，但不但没增加，还减少了1000万，也就是说60年的饿死人就不止1000万了，就1500万、1600万都有吧，所以就说当时二卷承认这1960年这一年就饿死了1500万左右，还不谈59年和61年的，所以这我刚才谈的官方的认可，这是官方认可。
美国国家研究协会人口研究办公室主任科尔1984年出版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他认为按照中国的官方统计，1958年到1963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4180万，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的1600万。但科尔认为这个数字还有水分，因为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官方对死亡人口的统计大概只有66%。科尔对官方统计进行了校正，认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应该在2700万左右。
您认为哪个数字比较可靠？
因为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只能把人口学家拿过来进行分析比较来判断。这还有一个人口学家叫王维志，他是50年代到莫斯科统计学院修人口统计的，毕业以后就回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工作。有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全部是国家公安部三局四处叫人户籍处统计的，而且王维志正好在户籍处工作，他认为对这些人口学算的都是数字游戏，就他懂得人口的数字怎么统计上来的，可是他的算法他用经验公式算的，没有必要那么复杂，他一调整，他说3年我是3400万到3500万，他没有3582年和62年，如果到58年加上去，那就是将近4000万，所以我就起个数字，起个3600万，就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我认为是个中数，所以我认为3600万比较合适的，所以我就公布了3600万，实际可以大而化之的说，当时我说的3-4千万，也就是3500万到4000万之间比较合适些，但准确的人口数字 是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的。
嗯，那么3000万到4000万这个概念，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数字应该是相当的大，是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整个国家的人口。
所以我的书上讲，如果3000万是比较准确的话，相对于就美国偷两颗原子弹，有个大的原子弹，就是比较大的，资本比较多的。现在1945年8月9日，这个长崎原子弹相当于450倍，相当450原子弹，
投了450颗原子弹。
也就相当于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154唐山大地震，比一战的死亡人多，二战死亡人口，但是8年，但是咱们大地方2-3年，所以它的惨烈程度要超过二战，这么个数字。但是如果是3600万，是人口的话，是这么个概念，是非常惨烈的。
荷兰史学家冯赫对中国的大饥荒做了深入的实地调查。他在2010年出版的《毛时代的大饥荒》一书中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他在2010年10月13日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安徽阜阳地区1958年人口有800万，3年后就有240万人饿死，其中很多人是被当地官员害死的。他说
：“In Lin Quan, the use of violence was summarized as follows by the party boss。
在林权，县委书记总结暴力行为时说，民众挨打、被吊死、不让吃饭或被活埋，一些人遭受酷刑和毒打，被割去耳朵、双眼被挖出、嘴被撕破等，经常有人死亡。我们开始调查后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谋杀也很普遍，在林权的大黄庄，19位村干部中有9人在大饥荒时期至少杀死1名村民。
李凤英 team leader killed 5 people。
生产队队长李凤英杀死了5个村民，村民有时还被故意蒙骗。
At the height of the famine, one of the food processing.
1958年年底，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阜阳县粮食局属下的食品加工厂在庭院中放置了豆饼，而且大门敞开。饥饿的村民们试图抢豆饼时，身后的大门突然关上。县委书记说，被抓住的人被塞进了麻袋，然后用铁棍毒打，麻袋上全是血，有人脸还被刀划破，伤口抹了油。
Others had their faces carved by knives and then oil rubbed into the wounds.
冯克说，仅安徽阜阳地区在大饥荒时期的死亡人数，就相当于柬埔寨红色高棉20世纪70年代屠杀当地民众的总和。
时呢是听说出现了有人吃人的这个情况，尤其在农村的地区出现人，您调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这个人吃人的数字，全国有文字统计的资料数千起。安徽省一个省就是12,260起，所以我说数千起不是夸张的。
这是比较严重的地方吗？就人吃人的情况，就是人吃人的这个情况和灾情的这个轻重有没
有
直接联系？
有联系。你比如江苏是一个比较好的省，江苏也只有人吃人的，安徽更多。安徽经过书上记得大量的人吃人的故事很多。甘肃也有人吃人的故事，有名有姓的都有。人吃人的情况，
您能不能谈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例子？
你比如甘肃临夏，我都有名有姓，那些姓我都记不住了。这个， 他母亲死了，快死以前，说我什么身上什么肉都没有，我心脏还有肉，你会把我的心脏吃掉。他女儿把他心脏吃了，他女儿后来死了又被别人吃掉。
他女儿吃了心脏，其实也没救过自己，
没救过自己。嗯，他女儿又不行的，对，
嗯，
这样情况，安徽就一个女的家等煮人肉，人肉还有点香味儿吧，被干部发现了，干部就拿到会上要批判他。
嗯。
批判的很多人围着闻着味儿，说人用什么人味儿，我也尝一尝看，这个人尝一尝，喝一盆肉就抢光了，就吃光了。
嗯
嗯，这例子很多，虽然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吃活人的情况还比较少，大量的是吃尸体。有59年冬天、60年春天死人最多的时候，埋来的人还就埋得很浅的，是没有力量埋，就那个肉啊都被骗走了，都到就是大腿和臀部的肉都骗走了很多。安徽省那个信阳有个例子，就是两个人去抢那个尸体，两个人互相打，这两个人就打死一个，那个胜利者不仅把死人肉吃了，把活人肉都吃了，
就把他被他打死这个人
也吃了。对
吃了，
对，嗯，挺惨的。
大饥荒时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2012年10月1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信阳地区确实存在人吃人的现象。
活人吃死人嘛，饿极了反正女儿也是活不了了，孩子也活不了了，有吃孩子的也是奄奄一息，也都活不了了，活不了了干脆都吃了。那时候人弄来的整个城里啊，整个到处都是人心惶惶，谁也不管的，那都饿的命都不保了，生不了育了。那都为了这，那都是少生了多少孩子。
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最严重的饥荒是个什么样子？
这一年我也翻了几本中国饥荒史，是1928年到1930年，22个省受灾，22个同时受灾。当时说死亡人口是1000万人，这是一个外国学者写的。后来中国学者写了一个文章，说这个数字夸大了，实际只有800万人，这是也是最高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说，大饥荒实际上相当于中国最严重的饥荒上
的
3倍到4倍。
对 对, 对，那是我讲是28年到30年是真正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天灾、旱灾，有旱灾的残酷性，旱灾的这个。农作物的摧残严重啊，比水灾要更重一些，所以当时那个又是有1000万左右的，是比较外国人写的一本书，我的书中都有书名字，我记不得，但是中国学李文海他现在说没有这么多，这几百万时间，他说是600万，他说，嗯。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宋永毅将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同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说，大跃进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悲惨的一页。
你把24史看，就是发生吃人情况的只有那么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说战乱，这个战乱呢，或者是彝族入侵，或者是内部的农民起义。内部农民起义吃人最严重的是两次，一次是王朝起义，第二次呢就是明朝时候，这个明初还是元末了，就是那个红巾军起义，这个也是在24史记载中间就吃人最厉害的。那么你可以说这个有内忧外患，有战乱，对不对，造成的彝族入侵。第二个呢，就确实是由于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引起的这个饥荒。那么你想，这个今天大家都清楚了，就是说这个3年这个所谓的自然灾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说这个是7分人祸3分天灾。你想像刘少奇这样也是坚决支持大跃进的，有的地方走得比毛泽东还要左，他最后都认识到这么搞下去不行了，都要跟毛泽东去说我们必须要不能再把这个大跃进这么搞下去了。用的例子就是说，是人相识，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那么在世界历史上面， 就是和这次大饥荒来比的话，世界历史上有没有更大规模的或者相应规模的这种饥荒？
世界历史的自然天灾我们没有统计，但是人祸是有的，譬如乌克兰大饥荒。
嗯，
乌克兰饥荒的尤先科最近讲的，乌克兰总理尤先科讲他是1000万，但是由于我对他这个觉得是有点夸大，因为尤先科他是已经制度改变的，已经跟脱离苏联了，他声讨苏联的那个罪行吧，所以1000万。实际原来在尤先科以前统计是600万左右，600万相当是当时相当人口的6%。如果6%的话，咱们如果3600万，也当然当年流域人口以6%的左右也是。
嗯，
这是一个前苏联的，乌克兰周围一些是也有一些大饥荒，在乌克兰比较严重。再一个朝鲜这几年大饥荒也死了不少人。
嗯嗯，
这两个国家包括当时中国、乌克兰、朝鲜，这都是因为这个当时的制度的高度集权的制度，是搞农业或者化集体化，对农民的进行强制的剥夺造成的。当然非洲也有大饥荒，这些年看到的，那都是规模的小规模，而且国际援助。当时我们那个大饥荒，社会主义国际化不让国际间援助的，而且封锁消息的，所以完全是关起门来我挨饿的。
嗯，我们说到这个国际援助哈，现在呢，如果哪一个国家出现了饥荒，包括朝鲜现在出现的饥荒，国际都在给予援助，联合国啊，还有国际社会，包括比方说朝鲜呢啊，它的这个伙伴，这个就在它南边的这个韩国提供大量的粮食，包括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中国都是这样。那么在中国的这个自然灾害呢，当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啊，国际社会呢曾经愿意这个予以援助，但是中国呢是拒绝了。在50年代到60年代这场大饥荒这个时候呢，国际社会有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国际是一个是咱们当时那个制度下是不允许外国人搞援助的，包括唐山大地震也不让外国援助的。当年大饥荒的情况不但没有援助，而且对外封锁消息，不知道中国有大饥荒。除了这香港有些港跟广东有些来往以外，透露一些情况以外，其他都不知道。你比如史洛那是毛泽东的朋友吧，那个记者
斯诺，
他就写书是中国没有大饥荒。还有英国常驻北京记者叫格林，他写了一本书叫《物质的内幕》，好像得书好像得奖了。他说没有大饥荒。
外界怎么会得出一个结论说没有大饥荒呢？
因为那个当时的外国记者是封锁的，是让他看指定看的地方，不能随便看的。比如新华社有专家，新华社是以最后以对外稿是英文定稿吧，有外国专家，外国专家有修假是指定的地方去看。当然陪那个记者去采访去修假的是我们国内部主任方石，后来央行春秋副社长跟我在一个做一个房间，他跟我谈这个事儿，是方石领着的新华社的专家到安徽去修假。安徽这个合肥有个公园叫逍遥津公园，公园都封锁起来了，都隔绝了。那湖里面呢飘着小船，穿着花衣服的女孩在那划着船，那商店里摆着丰盛的商品，其实跟外面完全隔绝了，所以外国人看见完全是假象。看了以后还回去写文章，中国没有饥荒，中国这么好。然后呢咱们新华社的再翻译过来，通过内部参考消息向国内高级干部发，这个外国人都说中国很好嘛，也作为统一思想的一种工具。
少数西方记者在大饥荒时期在官方的安排下走访了中国农村地区，参观了人民公社，最后认为中国的饥荒没有像西方描述的那样严重。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曾三次访问中国的英国记者菲利克斯·格林，在1964年出版的《无知的帷幕》一书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厉实行粮食配给的中国，没有看见大量挨饿的人。他认为美国传媒上勾画的景象并不真实，美国公众没有得到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的正确资讯。 1960年再次访问中国的美国作家斯诺，在1962年出版的《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也谈到了大饥荒。他在书中说，中国的粮食危机并没有达到惊人的地步。
那么当时呢，听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呢，得到了一些消息，因为通过这个香港等地啊，还是知道中国内部呢出现了饥荒有问题。那么中央情报局呢，经过做出调查以后呢，发现认为呢说是中国没有饥荒，他主要是看中国的这个粮食的这个出口，他认为中国还在出口粮食，饥荒的话不可能出口粮食。嗯，这个就是说，美国当时仅仅靠这个做出一个结论吗？说中国没有大饥荒？
其实美国也跟着什么人做出结论？起码他做结论有信息，有可靠的信息嘛。信息高度封锁，他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外国的记者都看不见，中国的朋友毛泽东的朋友史罗都看不见，这常驻中国的记者叫的格林。他写《中国危机内幕》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本书，也看不见，那他怎么得到信息呢？
中国当时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呢？为什么不想让外界知道，甚至不想让中国自己的老百姓知道说发生了灾难，哪怕是自然灾难？
这是政治原因吧。如果社会主义是高度先进的，高度是最优越的制度啊，如果是俄罗斯人，那怎么就有了那跟过去的自己的宣传的理论呢，宣传的政治那完全相悖吧？所以才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这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那当然不要让外面知道这些丑事吧，都不让知道的，所以不断的封锁，不但是中央向外国封锁，每个省都向上面中央封锁了，每个县都封锁了，
就是把邮局都封了，
邮局封了。邮局的信得通公安局检查。就当时张树藩是信阳的专员，就是副书记，他说没收了有2000封信，不但没收，还有一封信得交给公安局了。公安局说是查这个信谁写的，说一个女麻子，女的有麻子，就前线抓女麻子抓了。
就是因为这封信里边说了有饥荒的存在。
或者查这个人什么人，说是个女的，什么脸上有麻子，在前线抓女麻子抓了几天。
前信阳地区行署官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宏告诉美国之音，大饥荒时期，为了防范真实情况外泄，信阳地委责令对当地寄往北京和郑州的上访信件一律截扣。
当时的这个所有写的信呢，地委有个精神都得扣，都不是向外反映。就是上访信，凡是向中央、向省委写的信都扣，外出都当成流氓扣起来，也扣着好多人。
余德宏说，这种情况就连他这位地区官员也不能幸免。
在饿死人的前后啊，我下乡向地委先后写了16个报告，就是把这个底下的实际情况写成文字报告，地委按照我这个报告画我的邮情去逗我。先斗的张树藩，斗张树藩1个多月以后都斗我，我差一点死了。
当年饿死人的情况，您能不能谈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饿死人的情况？
因为饿死人这个概念，现在我们的国内也争论什么叫饿死人，什么叫饿死人。所以饿死人，我在那个书里第粮食问题那一节叫做中国人中国农民的热量平衡。什么叫饿死人？不是说饿了倒了就死了，不是这么回事情的。因为人这个需要能量来平衡的，能量是靠食品来补充的。人假如是肚子全部饿空了，胃不蠕动，在常温15度的情况下，在躺着不动，我一天24小时的就基础能量，一般人身高1.65米的这个人，在常温下是1400多大卡千卡，这是不动，这就维持生命最低的能量。 如果需要运动的话，像劳动那就更高了。像农民的是在那个零度以下的残酷的环境下重体力劳动，一天要4000多大卡千卡，而当时农民的食品一天只有几百大卡，所以食品不够怎么办？先吸收自己的，消化自己的脂肪，脂肪消化以完后消化蛋白质，在最后消化心脏，有人有一个身体一个自我保护能力，心脏这种药消化这个心脏，但消化脂肪的过程中间要产生病态，叫做三中毒，三中毒有死人，在每消化一个环节都引起多种疾病，最后如果是消化心脏叫心力衰竭而死，那算比较寿命长的，中间死了很多人都是因为能量不足而死的，所以这就叫饿死，所以饿死当时统计叫病死，不叫饿死，实际就是饿死，但是从浮肿是消耗脂肪造成的，是那种浮肿的情况，所以从能量平衡来讲，我们饿死因为是吸收700千卡，而消化3000-4000千卡，一天2000可以，10天8天以后，一个月以后就不行了，就这样就饿死人。这么饿死的，
您能讲一个具体的饿死人的例子吗？就是在发生在您调查过程中，您了解到的这个人是怎么饿死的过程？
就我家里，我父亲那是怎么饿死的？就我在上中学，我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别人家里有人挖野菜，我就18岁了，应该回去野菜。等我上学，那就回不去了。回后我村里一个我小孩一个朋友。说上县里告诉我张老师你父亲不行了，说上面去买盐，那没不行，我买盐喝水也算一个能量补充啊，盐喝多了也有各种疾病的，没办法，在道路上被抬回家了，他用非常非常很素素的眼睛，的我书上写了，就是就跟那个解剖学那个骨头似的，就是心里包块皮，石化已经不行了，他就要扛回去，刚回去不让我在家待。我从学领3斤米，我在家里待着不行了，但是我得吃个米啊，所以我就走了就我得赶紧去把缸里挑满水，把水挑满了，刚才没力气挑水啊，农村靠缸水，然后去挖到野菜那是就是花生的芽，这么长的芽有毒的，但是已经挖的差不多，挖点花生芽把水挑满我就走了。但我书上写的我什么喂稀饭喂不下去，但是我不愿意写那么细了。后来我前年回家，我们村里跟我比我年的小个7-8岁的，他当时还小孩子看得很清楚，他说你父你走以后那3斤米你父亲根本没吃到口，他没说非吃到非吃，那农村那么米呢就珍贵得很了，非吃呢也不好说了。后来我父亲说你暂时你不要告诉小孩，更不告诉我，等我死完了再告诉他，不是他又得拿米回来他怎么办呢？但是我们隔壁一个村民组长相当于当校组长，比我大个7-8岁，他千万不要告诉他，等我死后了才告诉他，等我死后15天后我再回去才圆满了，是这么个过程。
就是您当时这个家乡是在什么地方？
湖北省蕲水县。
这个地方饥荒情况严重吗？
湖北省不算太严重，湖北省这个就是张体学文化革命讲我是30万人，但是我算那个人口数字算的我是50-60万人，但算比较小的，比较少的。而且我后来听说前年我们村里一个会计跟我年龄差不多，比我大几岁，他说当时我们一个副县长比较好，开了粮食开仓放粮，后来副县长倒霉都支援新疆了，都发配到新疆去了，一直没消息了，这么一个人。
就是说当年没有饿死那么多人是因为这副县长
放了粮食，
从粮库里放了粮食。这个当年就是说你们那个地区和或者说那个县死了多少人，现在有统计吗？
县里没统计，但湖北省10万人统计了。
湖北省90万人统计。这个有一个情况哈，我想直接向您了解一下情况。现在这网上和这个无友之乡这个左派的这个中国左派的一个这个网站，他呢有一个人写了一篇东西，就是指责你呢是这个造谣，说假话，说是您说您父亲当年是饿死了，可是呢实际上当年您的那个村儿
周围谁也没有死，只有你父亲一个人死，怎么能证明你父亲是饿死？
我最近前年回家，我现在武汉讲课，回家一起看了一次，他说我们旁边姓黄的饿死了，他说了几个，说了几个人，说了几个人，但是我们村不是说整个大片的饿死，就是有几个死了几个人，他说黄毛毛死了，还谁没谢毛死了，他讲三四个人，他写了三四个人。
就是说村里边其实还是有别人死，
因为我们村儿比较小，我们村就是南方人村十个人十户人家一个村嘛，就我那个小村就我没见过死了，旁边那个村的一里路有姓黄的我死了，还是他说起我都不记不住了。
嗯哼，那么你们家族的人里边除了您的父亲其他人，
我家族以为我们那个族是一个村，是个佃户村，实际上我们施家的施养的姓都没有血缘关系，都没有亲人关系，就我家就我四个人，他们劳动力多的回家去挖个树皮啊，那个那可能好一点，我们就我也上学，所以我一直很内疚，很后不，我说我不早点回家，我就这个情况很后悔。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严重的多，农村饥荒的情况，
城市比农村晚饿一年，晚挨饿一年。因为从粮食征购到调拨至少十个月时间吧。像我的很紧张，我59年就挨饿，在59年清华大学他们还随便吃了，还有鱼有肉的，等我上60年上清华就没有了，所以北京就比城市比农村晚饿一年，到61年的年底到62年农村就好一些了，清华大学还挨饿，我记得62年春天我回老家回武汉，经过武汉那个汉阳那个汉口车站旁边小胡同里，那卖了这个什么粉条啊什么东西，把这的随便买随便吃，吃的很饱啊，这全北京不可能有啊，就十次就是时间之后有这么关系，到61年以后62年就城市就不如农村的，是当很多春口料嘛，一个八级工不是一捆葱，一个八级工的工资还不如买一捆葱的钱呢，还当然说加工人怕定量，加干部怕下放，加当兵怕打仗，终于战争吧，加农民吃的胖，就是这62年的情况。
那个时候这个嫁人的标准是要嫁农民，
对，嫁个农民吃的胖啊。
那么当年在这个大饥荒开始的时候呢，后来您说延续到这个城市，蔓延到这个城市，城市的饥荒情况是个什么样子？
城市希望我们大学生都有粮食定量，粮食定量的富集品的油比较少，我想说了一些各种不同类型的一些挨饿情况吧，在城市饿死人可以说很少，几乎没饿死人，像大学生没饿死人，没饿死人在这很饿，譬如我当时定量卡还丢了10天呢，我前面同学前面把错还所以定量卡是一个卡片，花30个格几杯劲儿油，你吃一根打个嗝就吃完了，但是我丢了10天，同学期末把错后的就过去了，但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他身体比较强壮，他的点了一个路上捡那个订单卡，跑另外一个食堂去，我卡被发现了，赶着跑的车，跑到女同学赶，跑到男厕所去了，后来告到班上去还开会批评他了。还另外一个同学他拿了个窝头走了，没花卡，后来抓着了，后来县政委员还撤职了，
他就因为那一个窝头他拿了，但是没画卡，
没画，后来同学发现赶上来了。所以这个同学背了很长的包袱，到80年代他当了一个大公司的副总经理，起码摆了好多这个菜，桌子落了很多盘子，在我们心里想他就是为那个窝头向我们表示这个意思吧，心里表示歉意吧，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清华大学当时搞科研叫各个项目叫488项目，488就是做小丘藻，说小丘藻就是用尿生产一个有机物吧。其实还是我们系的研究生叫王绍光还在，王绍光主持，他是研究生主持的，还有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参加了。我前年见他，什么小丘藻都是尿，做的这个绿色的植物，当时我们很抱着很大期待，什么吃小丘藻有营养啊，而且说保密，就不让留学生知道，我们中国人吃。 吃了点，因为我头有点厉害，所以我可能放太少，很大的期望抱着很失望，就是这情况，很饿的。我们一个老师上那个上数学，数学是除了大课以外还小课吧，小负责在一个西方人那个情况，就北院那个平房上课，下课15分钟，那老师没见了，他跑到河边去把那个野草那个讲台的抽屉里搬了很多野草，我们学生淘气说：“老师，这什么东西？”他做馅饼，做馅饼，他说。
啊，清华老师说要把那个野草要做馅饼。
在清华大学的老师，清华大学最高学府应该比较好的，这几个教助教还把这野草做馅饼呢。
嗯哼，
这老师反正我姓名我记得，现在都忘了，现在很瘦一个老师。
嗯哼，当年城市您说有定量，定量是多少？
今天我们大学生的31斤，
那就是一天有1斤粮食。
今天，但是没有别的，还是很饿。31斤粮食现在看很吃不了啊。
是，
但是没有油，没有青菜，什么都没有，那是非常饿。要是年轻长身体的时候，真是饿得很那什么。
一般的居民也有这么高的定量吗？
居民29斤、28斤都有啊。学生的优惠，年轻的长身体的情况。
嗯哼。当年这个饥荒的时候，农村人口那个平均口粮有多少？一个月？有31斤吗？
没有，农村更不行。农村的平均有半斤粮就不错了，就不错了。
那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月有15斤，
不是粮食，是白薯干儿。白薯干儿发霉的，都白薯干儿，就是这样的。就白薯就是很少了，白薯干儿发霉的，瓜菜啊什么东西根本没有啊。
城市的粮食是蒸购来的，
成长从农村蒸购来的，蒸购来的粮食，而且是叫上叫贸易粮，是比较。农村软粮，就贸易粮食质量比较好的，去了壳的或者怎么样的比较好的粮食，叫贸易粮。一斤贸易粮相当于1.25到2斤那个软粮。
嗯，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城市的定量还是能保证。
能保证，但是很饥饿。比如我写的原子能搞科学家，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他也很挨饿了。珠光亚外面捡了几个小梨，这个。梨子很小的梨子，大家分着吃，觉得很了不得，非常的高兴的。
嗯，但是城市毕竟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的情况。
城市没有死，但是出生率降低是有的。
出生率降低。那么，当时，中国的这个上层，在了解了农村发生大面积这个饥荒的情况下，有没有说？把城市的人的这个粮食定量减一减，来补救农民。
还有周恩来提出了保城市，压农村。
为什么？为什么城市人的人生命是价值高一些吗？
当时有句话嘛，跟四川讲，小平跟四川讲嘛，在四川那山村的饿死个人的影响和北京饿死人的影响哪个大？政治影响不一样啊。
那说这个决策。是政治决策，
政治决策，政治决策。
是因为怕影响大小，
怕影响大小。
农民死多了，影响不大。
也看不见，外国人看不见外国人。嗯，因为我们吃小小枣，不让外国留学生知道。清华的很多外国留学生，那都是也不是发达国家啊，那些什么欧美的，什么不是亚非拉的，什么斯里兰的、印度尼西亚这些留学生，等我们食堂，我们系里就有，就单他们留学生单独吃饭。
嗯，
留着吃糖，但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吃了小小枣，不让吃的。嗯
嗯，那么在这个当时保这个城市的这个供应的时候，中央就是这个中国上层，中共中央有什么样的决策，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就是明确的规定，
不单的催粮食。
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北京等中国主要城市的存粮明显不足。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近2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中共新闻网刊登的1960年中共大事记说，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当年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 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为了缓解粮、棉、油供应的紧张形势，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石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决定5月至9月除个别地区外停止对农村供应石油。
别吃吃油，这油的它这个发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粮食要高好多倍。中央呢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油是有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那一年，农村的油全部被收购掉，
全部收购，一点油都没有。
那就是所谓的那个鱼油，咱们如果说有余粮的话，应该有余油。
没有鱼油啊，就是油是全部，它油是商品，全部由国家供应的，国家榨油啊。但是私有油坊、私人油坊没有啊，都是国家的。油全部就集中城市，中央呢亲自说，亚农村保城市一年没供应油啊。
尽管这场大饥荒今天已经远离人们的视线，但是回忆这段往事仍然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几千万人的死亡，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一场极其严重的人类大悲剧。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为您提供了温故知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Presents the following National Geographic program as we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world around us.
Some of you may not know, but there are stingrays in fresh water. There are probably 30 or so species of stingrays that live in fresh water. And three of those species are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freshwater fish.The first project that we had, it was on this species here, the giant freshwater stingray that's found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 we worked with the recreational anglers to catch, tag, and release these fish to try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movement patterns. This is a video of us trying to catch one of these big fish so that we can get measurements, tag, and release it.
Around now. You can see it in the water, spinning around, it's climbing out. That goes. Okay, there's the tail.
We tie the barb to get a closer look.
This could be the largest ray that I've ever seen.
And it could be the biggest freshwater fish on Earth.
Let's get a total length. It's 12 feet long, and now I really want to get a width.
It's 7 feet 2 inches wide. This is the biggest freshwater stingray I've seen.So this ray is probably 400, maximum 500 pounds. As big as it is, I don't think it's a world record.
Oh, here it goes.
Oh.
There you go. Yeah, nice. Oh.
Yeah.
Awesome.This is the second species of big freshwater ray. This is called a short-tailed river ray. And we were down in Argentina trying to find this ray, and we know next to nothing about these fish.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don't know very much, they're camouflaged, they hide in the mud, they're so big that fishermen down there, when they hook into one, they don't even try to land it. They can't even bring it up with the fishing gear that they use. So this is a species that's really in need of more study.And then the third
species of giant ray occurs in northern Australia. And it could be the biggest of all the rays. There are stories of rays 10 feet in width. So that a ray in 10 feet in width, it would probably be 20 feet long. And that species, I have a video of it here, was only described in 2008. This is the giant carp. So the giant carp, it's now critically endangered. So there are very few of these carp left. And the only place I know that it's still caught is in Cambodia on the Tonle Sap River in the week basically before the full moon in November. And so you can imagine if you're trying to study or better understand one of these fish, and there's only one place at one time of year in the world where you can find it, it's a huge challenge. And as you can probably guess, a lot of these fish are endangered. About 70% of them are at risk of extinction. This is a Chinese paddlefish found only in the Yangtze River. Very unusual fish, long, slender fish with a sword-like snout that could get 20 feet long. And to my knowledge, none of these fish have been seen in several years. So this could be the first one of these big fish that actually has disappeared. But my concern is that if we don't do something, it might not be the last. One thing I just want to emphasize, these fish, one thing they're not is they're not dangerous. That fish, it might look mean, but it's not mean inside. It's not mean inside. We've been swimming with pools and pools of 30 or 40 of these alligator gar, and they don't give you the time of day.
VOA, exploring the world around us. National Parks traveler Micah Meyer says his recent trip to New York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his journey so far.
New York is so exciting because there's so much going on, and to be there and experiencing the way that these national park sites helped make New York what it is today, it was all just fascinating.
He visited breathtaking land and seascapes.
Fire Island National Seashore is a very thin sandbar, fairly large enough to sustain houses. Few roads, but miles and miles of shoreline.
We hope you enjoy your trip.
An iconic site off the tip of Manhattan.
It was very apparent that the Statue of Liberty is something that speaks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that's just for tourist reasons or because their family came to America.
Erected in 1886, Lady Liberty was the first thing millions of immigrants saw as they sailed into New York Harbor.
It's an incredibly, incredibly popular attraction, especially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Please stop by the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er.
A short ferry ride from the statue is historic Ellis Island, where from 1892 to 1954, more than 12 million immigrants were processed in its now quiet halls. On his tour, Micah enjoyed a bit of role-playing.
The ranger slammed her hands on the desk and said, "What's your name? Why do you want to come into the country?" And she acted as if I was an immigrant. And she pulled up their little stock photo and she said, "Okay, you are coming here from Bremen, Germany," which is actually where my family's from and where they came from.
Micah also visited about 10 other national park sites in and around Manhattan. Federal Hall, located on Wall Street, is where George Washington took the oath of office and was home to the First Congress, Supreme Court, and executive branch offices. Now it serves as a museum and memorial to America's first president. Governor's Island National Monument, a former military base about a 10-minute ferry ride from downtown Manhattan. And the tomb of President Ulysses S. Grant, who led the Union Army to victory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y said at the time of his funeral he had over 1 million people lining the streets of Manhattan, which at the time was, you know, an insane number.
At Hamilton Grange National Memorial, which preserves the home of founding father Alexander Hamilton, Micah got to spend time with the actor who plays George Washington in the hugely successful Broadway musical, Hamilton.
The cast member, Nicholas Christopher, stood there right in front of George Washington. I took his picture.
Micah says New York was truly representative of just how much of America is preserved and protected by the U.S. National Park Service. Julie Tabo,
VOA News, Washington.